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二十六章。耶利米书第二十六章这一章的内容也是记载在这个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这个做王的时候。那么这个约雅敬呢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王是这样，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政治的领袖就是犹大的首领。他们的光景。那么这张记载的事实历史的里面呢，很清楚的讲到说，是在约雅敬的时候呢，有话从耶和华那里领到了耶利米。这一次耶和华神要耶利米不折不扣一切的话，一字不可删减的，这个在什么地方讲呢？在耶和华殿。在耶和华的殿的院内，让所有到殿里面来礼拜的人讲给他们听。在什么时候讲呢？在约雅敬在位的时候。到哪里去讲呢？在圣殿的院内。讲给谁听呢？讲给来做礼拜的，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这些人听。而且要怎么讲呢？一字不可删减的讲。这是很清清楚楚的一个交代，特别到最后，为什么这个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呢？或者耶利米里面有一点点的，我不晓得哈，神是知道人心的，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跟先知讲，你一字都不可以删减呢？是不是耶利米一开始听到耶和华跟他讲的话以后，他里面真的有一点点的害怕？因为历史阴间不远，什么叫阴间不远呢？就是约雅君王曾经先知已经逃走了，你说要杀他，他已经怕，已经逃走了，还把他派人到埃及去把他送出来，把他抓出来，把他杀了。我不晓得哈，说在耶利米以前有这样的一个人，讲耶和华的话，讲的内容也是跟耶利米讲的一模一样，而又在同样一个时期，约雅敬做王的同样的时期，又要去讲跟被人家杀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话，你说耶利米怎么想？意思就是说，从前就是某一个人在教堂的里面讲过什么话，到最后被人家这样对待，而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不管是耶和华要你讲，不管是你心中有一种感动，观察到现象，为了好你要讲，讲的内容又是跟从前别人这样对待他一模一样的时候，你到底是讲还不讲？是要改变一种讲法，删掉一些，选择性的讲一些，还是不选择性的讲一些呢？我在想，这边那么严肃的神要对耶利米就是我跟你所说的一切话一字都不可以删减。我从这里来看，耶利米心里面可能会有些怕。我再说，这是我的感受，我只从人性的里面讲。别人可以哈，一讲到属灵简直是跟耶稣一样了。我在想，我们人总是有点我们的人性，很真实的。就算不怕，也是个性的作用。今天有很多人不怕的嘛，有什么？怕什么？对不对？啊，这是个性的。但从一个人性深处来讲的话，在耶利米以前有过这样一个乌利亚，约雅敬已经做过这样的事，你说他怎么样？但神说，我拣选你就是要你说，你一个字都不可删，你就诚诚实实的，完完全全的，完完整整的，把我说给你的话，一字不可以漏，一字不可以改的，一字不可以这个删除的，要去跟到礼拜堂里面，到圣殿里面来做礼拜的人，站在圣殿的院内来跟他们讲。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严肃的问题。那是什么意思呢？假如有一天到王宫里面去讲， 到王宫里面去讲是什么呢？就讲给那些在上执政掌权的听。站在这个耶和华殿的院内是什么呢？讲给那些来做礼拜的听。那是什么意思呢？不是那些政治的领袖，而是那些说是敬畏还仍然敬畏神，不管他的是表面敬畏神还是怎么样，至少还是上圣殿，用今天的话，至少还是上教堂的人。而我在这里看见什么呢？我在这里看见的是上教上圣殿做礼拜的人，跟在宫殿里面掌权的人，其实一个是在宫殿里面掌权，一个是在圣殿里面掌权。在圣殿里面掌权是什么呢？是祭司，是不是啊？在神百姓当中，有一点点政治地位的是君王，有一点点宗教地位的什么呢？是先知，是祭司。我在这边看到的是，今天在不管在教堂里面掌，今天不管在圣殿里面、教堂里面掌权的，跟今天在社会上掌权的，只要是有权力的人的心态没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呢？乌西亚讲的，耶利米讲的话，这个政治的领袖要杀他。今天我读到这段圣经怎么样呢？耶利米让了。同样的话是神吩咐他讲，他也不能不讲，还没有讲以前神就告诉他你要这样讲，在什么地方讲。我们就看见在政治上有地位的人的反应是这样，在宗教上有地位的人他们的反应怎么样，也是这样。当一个人，我常常在这样想，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什么叫很稀奇的事情呢？就是说假如说一个政治的人物，别人去讲这样话，他还可以想说，哇，这个人这样来讲这样耸动的话，对不对？哦，那怕老百姓来推翻我了，对不对？哇，这个人政治，这个人在宗教上面有力量，老百姓万一相信他了，他要来推翻我了，我怎么办？那怎么样？说政治人物要把这个为神说话的人杀掉，我们还想得通了吗？那么好，今天为什么这个耶利米讲了这些话以后，圣经里面记载，这个事实记载什么？是祭司先知跟众百姓众民起来，要众民起来，不是要他们抓住耶利米，要想把耶利米杀。为什么？因为他们看中的不是真正神的话，他们看中的是他们的地位，他们看重是他们的地位。为什么呢？为什么看重他们的地位，看重他们的面子呢？今天居然有人当着我的面要我怎么样呢？要我离开，对不对？这因你们所行的恶，这样的讲在我的面前，你把你自己当作好人，把我当作恶人吗？啊，我是祭司哎，我是先知哎，我是来做礼拜的人呢，你怎么说要我离开我的恶道？或许神不降灾祸呢？听得进吗？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我再跟大家深入的思想一下。其实你有没有行恶，需要别人讲吗？别人不讲，你就没有行恶了吗？我就没有行恶了吗？今天你在家里面对丈夫对妻子那种态度，别人不讲你就是好吗？别人讲你才不好吗？今天一个人在社会上，今天一个人跟人际之间的往来，对不对？活得不像耶稣，都是按照自己完梗的心在那边行，需要人家讲吗？人家不讲就证明我们没有事吗？啊，一天到晚耍鬼诈，是不是啊？搞小动作，这些东西，对吧？一天到晚跟人家权力斗争，一天到晚跟人家争名夺利，是不是这样？哎，这个东西非要人家说，不说难道我们自己不知道吗？我要讲的，耶利米在没有讲这些话以前，这些祭司、先知、众民、君王，在宫殿里面的、王宫里面的也好，在圣殿里面，他们怎么行？他们自己不知道吗？还非要人家说吗？ 那么好，耶利米说了这些话是不是事实自己知道吗？那为什么还要杀耶利米呢？不是事实要杀他，今天他们要杀耶利米的理由是什么？很简单，他说了这话等于咒诅我们的殿，咒诅我们的城，对不对？他完全规避，他完全规避一个重点，我们有没有行恶。今天你看看啊，今天大家这个在社会上所谓的政治口水，对不对？是不是啊？对不对？做生意的人从来不跟你喷口水，赚到钱这才是他的目的。政治上怎么样呢？不是为了搞地位、搞权力怎么样？大家讲的都在喷口水，七七八八讲来讲去，你讲点重点嘛？你不要老是讲人家对、讲人家错嘛？想想自己做的是什么，不就完了吗？哎，不，扯些别的东西。今天我们来的重点，假如我们这样思想，我们做个反省的话，别人讲的。假如是事实，那我们应该要相信他的话是出于耶和华。假如别人讲的不是事实，那么怎么样呢？他讲了就讲了嘛，又怎么样？假如我不恨一个人，绝对讲了，我真的不恨一个人，我跟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仇恨。他讲我讲对了，有没有？诶，他讲我讲对了，那么这个人讲的是真话，他这个人讲错了，讲错就讲错了，没怎么样，反正我跟他没有仇恨，对不对？这是言论自由嘛，是不是啊？今天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很稀奇一件事情啊，言论自由到底是国家给你的还是上帝给你的？自由是国家法律给你的还是上帝给你的？你讲给我听。假如上帝自由是上帝给人的话，人他这样讲，讲对讲错他要负责，你要他死要他活，这件事情是不 make sense 的，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你有什么权利？当一个人想要把人家搞死的时候，他就以为说我有权利可以把你搞死，我有权利可以把你抓，我有这个地位。地位从哪里？地位从上帝来。权柄从哪？权柄从上帝来。一个人有权柄的乱执行权柄，有一天上帝要跟你算账的。你看看世界上的君王嘛，保罗的体会最真实，我们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那什么意思呢？我顺服他，跟他做错了怎么样呢？他做错了上帝要刑罚他。至于说怎么样，我顺服在上执政的没有问题，当我要顺服神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是要杀我，这也是他的权柄，我就顺服这样权柄给他杀，就这样了嘛？有什么？今天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了，在上执政掌权的，你要顺从他，顺从他的意思怎么样呢？就照他的做，不不不，顺从他执掌的权柄，我照着做，讨他的喜欢，但是神不喜欢了。那我不照着他做，我讨神喜欢了，他不喜欢怎么样？他杀我，我一点都不怨他，这叫真正的顺服权柄，不是吗？今天我们怎么样呢？对不对？我们顺服权柄变成我们忏悔的机会，今天我们顺服权柄变成一个妥协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心意的一种的借口。不要搞这些东西，我们真真实实的顺服权柄是我承认你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你有权可以杀我，你有权可以做官给我做官，你有权又可以给我这样给我那样，这是从神来的。我的一个本分就是顺服，但是我也不忘记，既然权柄是神给你的，我更顺服神。我顺服神让你不高兴了，你对我怎么样我没有怨言，我也不背后去说你坏话，你要怎么样对待我，我都心甘情愿的接受，这才是真正顺服权柄的一个境界，或者是一种真实。假如祭司跟先知不觉得自己有点宗教的地位，他敢这样做吗？假如这一些的民众在圣殿里面去做礼拜的这些民众，祭司跟先知不这样对待耶利米，普通的做礼拜的老百姓敢这样去对待耶利米吗？没有可能。 今天我们看看吧，你看啊，这个我常常在想，这个牧师跟牧师，长老跟长老在那边斗争的时候，众弟兄姊妹百姓，他怎么敢这样去对待一个你不管是扫罗也好，是大卫也好，到底都是受膏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什么敢？因为祭司跟先知带头了嘛，众民不就跟着做吗？今天你慢慢看，你只要到一群说是有宗教观念的人当中去，不管是基督教、佛教、回教，你进去看，只要带头的听不进别人讲的话，下面这些弟兄姐妹一听到是乱讲话，怎么批评这个搞那个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敢了、啊，上面有权的都敢了，他们怎么不做呢？但你也可以看，跟同国另外的一些人怎么样？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从来不去批评人家的。这些人以后怎么样呢？就觉得这个别人讲的对，我们听听，真是有神的话，那我们就这个有则改之嘛，无则加勉嘛，不是吗？那今天不是，我听得顺耳的，听讲的我顺耳的话我就听，讲的我不顺耳的话我怎么样呢？因为我有地位，所以我就有点行动。不管来打压也好，不管来对付也好，不管来处理也好，结果会怎么样？结果会造成众民百姓有样学样。当时去圣殿里面做礼拜的人，他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这样行是不是恶道？我再退一步讲，他们就算反省了，他们觉得这不是恶道啊。为什么不是恶道呢？因为那个时候的祭司跟先知教导他们，为他们开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路，他们就是行了恶道，在神眼中是恶道，他们还觉得不恶。不然的话，为什么耶利米说你们要离开？或许神让耶利米知道说，或许有人肯听，会离开他们所行的恶道，我就后悔不把这些灾祸临到他们。在神的心里面，或者说总希望人怎么样呢？总希望人能够知道错了。但是一个是神借着，一个是耶利米神要他说的话，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祭司先知那个时候跟百姓说的话。他们这个之间的话已经南转北侧了，他们之间的话已经是不一样了。你说在圣殿里面，在教堂里面的百姓是听神的话，还是听那个时候要起来抓耶利米的祭司跟先知的话？你们告诉我，这么可怕的一个现象，难道今天在末世的基督教界，难道今天在末世的我们在聚会的教堂的里面不发生这样的事吗？今天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到底是有宗教地位的人说了算，还是到底是神的话说了算？耶利米不是凭神说的，耶利米算什么？今天任何一个人也是这样，你不要怕他是吧？圣灵要我这样讲，神要我那样讲，你给他讲，这是言论自由。你也不要怕他讲的这些话会让我的地位这个不稳固，会让别人对我的看法有什么样。我们只要行正道，行耶和华要我们所行的，哪怕是少数人，我们也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嘛，是不是这样？怕什么？怕人家讲的跟我们不一样吗？耶稣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太初有道的那个道，生命之道的那个道，他到世上来，别人都还要说他呢吗？更何况是我们是个凡人呢？我们做的事情要让每个人同意吗？我们所说的话要每个人都爱听吗？不，我们不要故意去讲些人家不爱听的话，但是我们也要很真实的去讲一些神要我们讲的话，不管结果是怎么样，你同意吗？我们今天讲话是挑人爱听的话讲呢，在人家面前嘛挑一些人家爱听的话讲，背后呢， 上帝有一次把我们背后讲的话跟当面讲的话拿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恨不得钻个洞下去了，而且放给那些你当面是这样讲他的，背后是这样讲他的，害不害羞啊？我长久以来都在神面前真的有这样的心，我说我当面不敢讲他的话，我在背后绝不讲他。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下这个决心，就你当面不敢跟人家讲的话，你背后也不要讲。至于说当面什么时候讲怎么讲，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耶利米讲了以后遭遇到这样一个结果，我只能说耶利米顺服了神，但是那一些人怎么样呢？已经行他们的恶，远离神已经很远很远了。一个居然神要他来说话的人被他们这样的对待，难怪耶稣神的儿子那个太初原有的道来到神的百姓，到了圣殿，到了神应许之地，最后人还是这样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谁要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还不是那些祭司，还不是那些，还不是那些在圣殿里面有地位的人，是不是啊？还不是有到这个在圣殿里面有地位的人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好，到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好了，就把事情搞到祭司先知到底不能够，祭司跟先知到底是不能够杀人的嘛，是不是啊？那怎么办？他们就要把这个事情搞到政治有政治地位的面前去。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不要想斗垮一个人借助政治的力量，政治力量就是政府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就是政府的力量。求主怜悯我们。今天你看到最后怎么样了？法官是告他，有没有？那是什么？那就是要政治的力量来解决我们跟神、我们跟肢体之间的问题。你要争什么？需要政府的公权力来介入啊。这一些祭司跟先知，他们到最后怎么样？他们最后要怎么样？到那个王那里去。哎，为什么到王那里去？知道吗？因为那个王啊，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王啊。但是他们想是这样想，没有想到有人把事实拿出来，也有人把事实拿出来。当时的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跟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诶，在这个地方他就不该死了。这个乌利亚呢，他就该死了。为什么乌利亚该死呢？因为乌利亚是跑去跟政治的领袖约雅敬王说的。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耶利米是在圣殿里面跟这些宗教的这个有地位人说的，所以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此一时彼一时。你知道什么叫政治啊？政治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嘛，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嘛，是不是这样啊？今天可以闹了翻天的这个敌人，到有一天因为利益的关系大家绑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变成朋友嘛，不是吗？啊，今天是朋友，表面上你是朋友，对不对？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为了政治的算计跟厉害怎么样呢？可以怎么样呢？可以今天可以变成路人嘛。我在想，奇怪，这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这些首领，为什么在那这个时候又说这个人不至于死呢？碰到乌利亚的时候又非要人家已经跑到埃及去了，还要把他抓出来把他打死呢？一个是当作政治人物面前去说话，另外一个怎么样呢？另外一个只是没有当着我的面，我没有丢脸，我没有难堪，你在圣殿里面讲的那是你的事啊。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些政治的首领、这些领袖，他们很轻易的就会被那些祭司跟先知、宗教的领袖来利用吗？ 但是反过来讲，假如他们送点红包呢，这些人会把他钉死啊。他们给他些政治的压力，他们会把他处死啊。就像比拉多，他想杀死耶稣吗？但是当下面人给他点压力，给他戴点帽子，什么帽子呢？假如你不杀这个人，你就不是这个该杀的忠臣啊，是不是这样？这个政治帽子给他一戴以后怎么样呢？他就开始屈服。今天我们很容易给人家戴宗教的帽子，你不这样，你就是异端，你就是不爱主，你就是不怎么样。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在这个地方，祭司跟先知很显然的，他们这些人，他们也不是按照什么东西来处理事情。这些领袖不是，我们这边读了觉得很高兴哦。嘿，你看这些首领跟众民们对祭司说：“这人不该死，是不是？”奇怪，那么乌利亚为什么该死呢？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对一件事情好坏，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不是凭着我们的喜好，不是凭着我们的利益。我们面对任何一件事情是要体会神的心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来面对。有一天，今天你没有地位，有一天就是有地位给你，我也劝你不要去随便去接受地位，像耶稣来到世界上什么地位都不接受，不需要让有地位成为你在做任何事情决定的时候的一种的牵绊。我再说，当一个人接受是一个地位的时候，他的考虑太多。当一个人接受一个职分的时候，他会忠于神所托付他的职分。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的职分跟地位已经绑在一起了，你分不清楚了。假如我问大家，牧师到底是一个职分呢，还是个地位？长老到底是一个托付呢，到底还是一个抬头，是一个地位？你们讲给我听。那么我们从什么地方去观察这个人到底接受的是个地位，还是从神里面接受的是一个职分，是一个托付呢？就看他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到底是忠于神，还是忠于他的这个抬头。人家说，季兄，你这个话讲的太过于露骨了吧？我说是的。我观察一件事，我观察一个人，我有我自己的基准点，有我的那个，不是根据别人的解释。或许我会错，没有关系，我错了，神圣灵在我里面，他会来引导我。但到现在为止，我的领受没有看错。我要跟大家讲，当他是接受一个托付的，他所有一切的考虑是考虑神的心里面得满足，但他接受的是一个地位的，他的考虑就是另外一种。求主怜悯我们。第三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同样都是按照神的话在那边讲，有人们死了，有人们没有死，你觉得公平吗？西西家王的时候，弥迦别人要支持他，西西家是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西西家，我们去看这个列王记也好，历代志也好，我们看西西家是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怎么样呢？先知按照神的话，弥迦按照神的话在那边说预言的时候，因为西西家敬畏神，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西西家就听了弥迦所说的话。耶和华就不后悔，那把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而且还亲自的，不但弥迦，那个时候还有先知这个以赛亚跟西家说，你在位的时候必不临到这些事。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这样想，等到有一天耶利米是一个先知啊，不，对不起，耶利米是先知，他自己的身份又是祭司。但是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先知， 他又是先知，他自己的身份不是祭司，只是一个十二个支派里面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今天有很多的人，难怪有一种啊，到处要问问。有些人要到什么地方去做传道人呢、啊？看看薪水高的地方去做。有些人比较有点世故，有点人生经历了。不，我要到一个这个礼拜堂掌权的人是好人那里去做传道，是不是这样？每一个人到任何地方去服侍主，都还有点考量的嘛，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说先知他可以这样选嘛？耶和华的话没有临到你，你就在西西家王的时代，耶和华的话没有临到你，你想做先知也没有办法嘛，是不是这样？耶利米那个时代，这个是约雅敬做王，他是行耶和华眼光看为恶的事的，那怎么样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了，他又说他要说，是不是？耶利米有办法把那个约雅敬王让他能够悔改，变成西西家，然后他讲话。让这个约雅敬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结果他讲了耶和华他讲的话以后怎么样？他不会有事。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思想太多，考虑太多。其实今天你在一个好王的手下做先知，跟在一个坏王的脚下做先知，只有一个，我们忠忠心心传神的话，到神那里去都是一样。但是我们人很可怜，怎么很可怜呢？我们又要遵循神的话，又希望人对我们好，是不是啊？啊，一个人有这样想法的人，理智也要，面子也要，到最后怎么样？就上帝不要。等到有一天我们说，我们只要上帝，不管有理智没有理智都没有关系。等到有一天，上帝给了我们理智，也给了我们面子，这是 bonus。但是我今天慢慢大家活到六十多岁了，我今天这样，我们在各地各方碰到服侍主的人，任何一个想法做法，先把自己摆在不败之地，然后再来看怎么样遵行神的话，上帝真正能够完全的用你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